让我们打开圣经，从马太福音开始。第28章第28节。第15节。他们拿了钱，就照着所吩咐的去做。这个故事在犹太人中广为流传，直到今天。但是11个门徒继续前往加利利，到达耶稣指定的山上。当他们看到他时，他们敬拜他，但有些人表示怀疑。我要谈谈圣灵。我要谈谈五旬节。我通常不使用笔记，但今天我会做大量阅读，并非常仔细地遵循我的笔记。我想非常清楚地说明我所说的事情。现在，您可能想知道大使命，为什么我会从第15节开始，为什么我会在第17节结束，因为我想谈论门徒和他们生活中发生的转变。首先，我只想看一下复活前的门徒。那是在耶稣三年传道期间。他们常常因心硬和不信而受到责备。耶稣在马太福音 16.8 中称他们为小信心的人。他们在马可福音 9.33 中争论他们中谁是最大的。在路加福音 9.54 中，他们出于自以为是和偏见，想要从天上降火临到撒玛利亚人。在马太福音 16.23 中，耶稣曾经说过，他们是他的绊脚石，因为他们不注重神的利益，而注重人的利益。在受难时，这些人抛弃了耶稣，彼得甚至在一个小女仆面前否认了他。重要的是要记住，一个女仆，她在女仆面前否认了基督。最后，总而言之，他们不是有价值、勇敢、美德或洞察力的伟人，但从字面上看，对于耶稣来说，他们是愚昧的人，他们的心迟钝地相信所有先知所说的。这些人被耶稣基督召唤来改变世界。现在让我们从这段经文中复活之后看一下他们。在我们开始之前，请看第15节，其中谈到对基督的复活作假见证的士兵。上面说，他们拿了钱，按照指示做了。这个故事在犹太人中广泛流传，直到今天。然后你看到16，但是11前往加利利。在这里，我们看到了一种至今仍在继续的巨大分歧。你看到一群人只想抹黑福音的见证和耶稣基督的复活。事实上，我们看到整个世界体系在不自知的情况下处于撒旦的巨大阴谋之中，以限制和压制福音。正是针对这个反对福音的整个世界体系，11个人，11个像我刚才描述的人一样的人，现在被召唤到那个世界，就像羊进入狼群一样，为基督做见证。现在，他们已经看见了基督。当我们读到第16节时，这些人已经看见了基督，他们已经看见了复活的基督。但是我们在这段经文中发现了什么？我们发现复活的现实、敬拜、敬畏和不信的混合体。首先，我想让你们看第16节。但是11个门徒前往加利利。我们看到服从。主命令他们，复活的主命令他们前往加利利，他们就这么做了。我们也看到了敬畏，我们的敬拜。当他们再次见到他时，他们就敬拜他。所以我们看到服从，我们看到敬拜，一切看起来都很好。但这里使用了另一个词。第17节说，但有些人存疑。这里的怀疑一词来自希腊语 distizo， 意思是双重站立。他们不知道该站在哪只脚上，相信这就是复活的基督。一尺不懈。当彼得被召唤在海上行走时，也用了同样的词。他充满了怀疑，并开始沉沦。即使在耶稣基督复活之后也是如此。他们明显地看着他。我们可以看到这对他们有影响。但我们看到了一些非常非常重要的事情。即使耶稣基督复活的事实也不足以改变这些人。他们仍然心存疑虑。他们仍然不确定。现在我想说什么？需要五旬节。需要五旬节。因为当我们到达五旬节时，我们不再看到这些人有任何动摇。我们什么也看不到。这是彼得。现在，我希望你考虑一下这个问题。他在一个女仆，一个小女孩面前否认基督，弥赛亚。现在，在我继续之前。你做到了吗？你在加油站被要求作证，将曲目交给某人，只是一个人，你却无法鼓起足够的勇气，羞愧地走出那里。你能认同彼得吗？ 好吧，让我们继续吧。五旬节之后，我们就不再看到这种动摇了。我们看到了什么？我们看到了耶稣所应许的事情。这就是他的应许。路加福音24:49。看啊，我正在向你们发出我父亲的应许。但你要留在城里，直到你获得权力。使徒行传1:18，但圣灵降临在你们身上，你们就必得着能力，并要在耶路撒冷、犹太全地和撒玛利亚，直到地极，做我的见证。因此，在这里我们看到彼得在一个女仆面前否认耶稣基督。五旬节之后，我们看到彼得站在整个犹太民族，其所有领导人，那些将主钉在十字架上并大胆宣扬基督的人面前。现在，我亲爱的朋友，如果我们现在就解散，而你只是想把注意力集中在这一点上，那可能会很好。这是灾难性的，这是无法解释的。这个人身上发生的事情是惊人的。他已经变成了一个不同的人，甚至他对待圣经的方式也是如此。你注意到了吗？即使当耶稣与他在一起时，他在变相山上也以一种跌跌撞撞的方式处理圣经。他完全误解了那里发生的一切。但是当你在五旬节之后看到他时，你会看到一个不同的人，不同的勇气，不同的知识。你看到了一个不同的人。你看到的不仅仅是一个人。五旬节那天发生了什么？圣灵降临在门徒身上，他们就披戴了能力。现在，穿这个词是从希腊语 induo 翻译过来的，意思是诱导某人穿上，穿上。我们现在正在谈论，我不希望你只是象征性的或以诗意的方式看待这个问题，并从中理解其含义。他们确实披着权力的外衣，他们身着权力，就像国王穿着王袍，士兵穿着战斗服装，穿着战斗武器一样，这些人也身披权力，他们排列在里面，他们穿着它。现在，我想读点东西，这是辩论。我知道关于洗礼或圣灵浇灌的主题存在很大的辩论，大量的辩论。我不会详细讨论这场辩论的所有细微差别，但我确实有一个问题要问你。我只想问你一个问题。现在不要忽略这个问题。问问你自己，它如何适用于你？你会描述你的生活，你会描述你的事工被赋予权力，披着权力，披着权力吗？你会这样描述你的生活吗？如果你说不，那么我会问你这个问题，那么他们和我们有什么区别？你能和使徒保罗一样说，我的信息和讲道不是用有说服力的智慧言语，而是用圣灵和能力的明证吗？现在让我们稍微改变一下，以便它适用于每个信徒。我的生活不仅仅是由有说服力的智慧或知识的话语组成，而且我的生活本身就是圣灵位格的证明和力量。现在不要试图解释这一点，只要问自己这个问题。我的意思是，说实话。现在，这一切告诉我们什么？我想再读一遍。复活是对基督主张的伟大证明或证明。然而，如果没有圣灵超自然的工作，即使是这一伟大的事件也无法在使徒心中产生所需的结果。关于基督教信仰的最伟大的知识，最伟大的知识和最高程度的确定性不足以推动普遍的传教事业。这还不够。最聪明的人，他们还不够。像第一世纪的门徒一样，我们难道不需要圣灵越来越多的注入或加力吗？现在，我想非常明确地说，这不仅适用于部长，也不仅仅适用于男性。当我在自己家里目睹了在家教育的努力，看到了他给我妻子带来的负担和压力，以及他从他身上流失的美德时，我知道我妻子最大的需要是被赋予力量，被赋予权力，充满能力，被圣灵的能力充满。我们不喜欢这样谈论，因为我们会害怕。因为我们听到的有关圣灵的大部分谈话，尤其是在媒体上，都是异端。但是，你不能过基督徒的生活，不仅离不开圣灵改变人的能力，而且离不开圣灵在你日常生活中持续的、赋予的、授权的能力。这是我们回避的事情，这对我们自己造成了损害。正因为如此，我们看到235磅、40岁的男人在加油站前否认基督。我们需要力量。现在，我想谈几件事。 我们首先要避免反动。我们不能通过反对当今的异端来建立我们的神学。如果我们这样做，我们就会犯下一些与我们所反对的人相同的世经谬误。例如，如果你读《使徒行传》第二章，你学习《使徒行传》第二章只是为了向人们展示他没有教导的内容，你在做什么？如果你读《使徒行传》第二章只是想说，好吧，这并不意味着他所说的，也不是他所说的。是的，但问题是，他说了什么？他说什么？其次，我们不应该让异端窃取我们的遗产。圣灵的生命和力量，这是每个基督徒的遗产。我们不应该允许一群异端电视布道者和其他不理解这一教义的人使我们回避这一教义。这是我们最伟大的遗产之一。这就是基督徒生活中圣灵的生命和力量。只要听听其中的一些段落即可。听就是了。约珥书二、二十八和二十九。此后，我会将我的灵倾注在全人类身上，你们的儿女将发预言，你们的老人将做梦，你们的年轻人将看到异象。在那些日子里，即使是男仆女仆，我也会将我的灵浇灌在他们身上。这是新约的应许。但是，当你听到我读到这句话时，你不是在倾听、品味和期待，而是在试图弄清楚这并不意味着大多数人所说的意思。你害怕我会谈论预言、异象和各种各样的事情，正因为如此，你不会真正看文本来了解马太福音 3.11， 我用水给你们施洗，叫你们悔改，但在我之后来的，能力比我更大，我不配给他脱鞋。他要给你们施洗。你与圣灵合伙一起。你是否试图弄清楚这如何成为你生命中的现实？或者它应该如何成为现实？使徒行传一、八。但是当圣灵降临在你身上时，你就会获得能力，并要在耶路撒冷、犹太全地、撒玛利亚直到地极做我的见证。现在这些都是承诺。新约对每个信徒的应许。每个耶稣基督的信徒。现在，我想看看从这些段落中收集到的一些基本事实。现在我要我们看《使徒行传》第二章。当然，在《使徒行传》第二章中，从第十四节开始发生了什么？五旬节到了，圣灵浇灌下来，门徒们在神的大能的壮丽表达中，他们说方言。我相信他们说的是语言，真正的语言，人们能够理解的语音语言，这就是他的神奇之处。然后有人指责他们喝醉了。现在，我们不应该在生活中带着如此困惑、神秘和情绪走来走去，以免有人指责我们喝醉了。但我要说的是，我宁愿被指责为醉酒于圣灵，也不愿被指责为没有圣灵而死。在第十四节中，彼得站起来，他给出了解释，为刚刚发生的事情进行了辩护。第十五节，因为这些人并不像你想象的那样喝醉了，因为现在只是一天中的第三个小时。但这是先知约珥所说的，上帝说，在末后的日子里，我将把我的灵倾倒在全人类身上，你们的儿女将发预言，你们的年轻人将看见异象，你们的老人就会做梦。那时，我要向我的仆人，无论男女，倾注我的灵，他们就会说预言。现在，继续，我们可以读更多，但今天时间非常有限。我想看看从我们在这里看到的一些基本真理。首先，关于五旬节，这是教会历史上的一个独特事件。不可否认，五旬节的某些方面是独特的。即使那些今天声称说方言、做梦、异象等等的人，我也很少遇到在他们的头上谈论火蛇的人。因为这实际上是可以证实的事情。它可以被看到或没有看到。有某些方面是独特的。现在让我们看看他们。首先，它是独特的，直接应验了约珥书二、二十八和二十九章中的经文。当然，彼得是引用乔尔的话。他的独特之处在于，这是上帝的灵浇灌在教会的最初或开始的时刻。您只能举行一次就职典礼。这是一个开始，这是其独一无二。此外，它还伴随着独特的情况。火蛇，说方言，这在使徒行传第四章圣灵浇灌下来时没有再次记录。所以有一些东西是独一无二的。现在我不是在这里争论方言或异象或支持或反对或停止 或不停止。我只是想指出，任何人，每个人都必须认识到五旬节的某些方面是独一无二的。这是历史上独一无二的事件。关于五旬节，我们需要认识到的另一件事是，现在请仔细听，因为它与我刚才使用的语言有关。它标志着五旬节，标志着圣灵非凡工作的开始，这项工作将持续整个教会时代，贯穿它的全部。现在，五旬节圣灵的浇灌标志着弥赛亚新时代和圣灵新时代的开始。这是开始，启蒙。他说，这里的末世代表基督受死、复活、升天和他第二次降临之间的那段时间。你看彼得在第16节说，这就是先知约珥所说的是在末后的日子。末后的日子是从弥赛亚的到来、他的死、他的复活开始的，以及他升天到天父的右手边。我们已经处于末日2000年了。现在，它标志着弥赛亚和圣灵新时代的开始。但是听着我的语言，它标志着新时代的开始，而不是单一事件的开始和结束。我希望你明白我在说什么。很多人说，五旬节是独一无二的。它标志着圣灵的浇灌。这是一件独特的事情。是的，它有很多独特之处，但你需要意识到的是，乔尔的应许在那一刻就开始了，但它并没有开始并完全实现，因此它永远不会再次发生。这并不是说圣灵来了，它已经应验了，它已经完成了，现在在使徒时代之后，你将走一条不同的路，没有圣灵的能力。事实并非如此。认为约珥的预言在五旬节那天，甚至在教会的第一世纪就应验了，或者认为它在使徒时代就结束了，这是错误的。想到这一点，就重新定义了末后的日子。约珥说，在末世，神会浇灌他的灵。末世开始于基督的升天，结束于基督的降临。因此，约珥的这个预言虽然在《使徒行传》第二章中得到了应验，但它应该在整个教会的历史中继续应验。它今天仍然适用于我们。另外，认为应许只适用于使徒时代也是错误的。约珥的奇妙之处不是圣灵浇灌在领袖或使徒身上，而是浇灌在整个教会时代神子民中最小的人身上。我想我的问题是这样的，约珥的预言与你以及今天的教会有什么关系？每当我听到人们谈论约珥的预言时，他们都会在《使徒行传》第二章的背景下谈论它，将其视为一个从未发生过的初始事件，再次发生。但约珥自己说，或者神通过约珥说，这个应许是给整个教会时代的每一个信徒的。现在，让我们看一些事情。如果圣灵的浇灌标志着整个教会时代，那么圣灵浇灌的结果也应该标志着整个教会时代。现在，我想谈谈我想说的话。对于你们中的一些人，你们脸上的表情非常非常担心，我希望能给你们带来平静。当我们看着约珥书的预言以及使徒行传中该预言的重复，我认为我们看错了事情。我们肯定以错误的方式看待它。现在，这段文字让我们感到害怕的是什么？他们说方言让我们感到害怕。这让我们害怕。那么，这段文字还有什么让我们害怕的呢？令我们害怕的是，他说，你的女儿会说预言，你的年轻人会看到异象，你的老人会做梦。在那些最后的日子里，我将倾注我的灵，他们将预言。这就是我们害怕的原因。因为我们对自己说，好吧，我们已经看到有人声称这一点。他们预言了一切各种各样的事情，而且他们与圣经相悖。他们谈论的是梦和异象，但他们似乎蔑视上帝书面的话语。这是什么意思？这是我们的问题。我们正在关注这个 B2B2， 我们正在关注这一点。现在我想读一些东西，以便我能尽可能清楚这是什么意思。当我们读到约珥书中的这段经文时，这是否意味着梦、异象和说方言应该是我们基督徒经历中的常态吗？绝对不是。这不是他的意思。我们读过书信，甚至翻阅使徒行传，我们发现这些事情不是常态。错误是这样的，我相信大多数真诚的信徒在这个问题上所犯的错误是， 他们把注意力集中在一个更大的应许或现实的一分钟和非本质的方面。他们关注的是传达礼物的特定方式，而不是礼物本身。当乔尔预言并看到这个新约的应许时，它会在未来发生。这是问题所在。约尔是否因上帝的子民会做异梦，看见异象并说方言而感到高兴呢？不，这不是让乔尔兴奋的原因。B2B2有一天，上帝的子民将能够经历超自然现象，乔尔对此感到高兴吗？不，约尔的预言是许多新约应许之一，这些应许期待着非常类似的事情的发生。现在，我将在稍后将所有这些内容整合在一起。你看这段话并阅读它。什么对你来说很突出？做梦，看到异象，语言，所有这些事情都在发生。这不是这个应许的主要内容，甚至不是重要的内容。这并不是每个信徒生活中都应该持续的事情。约尔所说的与耶利米所说的和以西结所说的都是同一件事。他只是说，在弥赛亚之后，活人的灵将会到来。神将倾注在神的子民身上，所有神的子民身上。这些人将对神有超自然的、深入的认识。而这个人将能够生活在超自然的力量之中。异象和预言的概念只是约尔的说法，当弥赛亚到来时，教会将以对神的亲密、真实的知识，这种知识的现实性以及活出这种知识的强大能力为标志。我们总是在这里关注这些非凡的手段，但他们并不是承诺的基础。它使我们忘记了承诺的真正含义。教会时代的应许不是说方言，不是预言，也不是异象。约尔书对整个教会时代的应许是，神的灵，他的位格和能力，将如此内住并为每一个神的孩子所用，以致神的每一个孩子都会以一种非凡的方式认识神，并能够以非凡的方式为神而活。这就是他的教学内容。现在，如果我知道如何做现在每个人都做的那些高价投影仪的事情 ,PowerPoint, 或无论他们如何称呼他们，我想做的就是采取一些新约应许的旧约预言，并解释告诉你乔尔和他们其他人的相处方式。听着，让我们先谈谈他们中的几个人。好吧，我们去其中一个吧，因为我们的时间有限。保留你在使徒行传中的位置，然后转到耶利米书。31:33。但这就是那些日子之后，我将与以色列加立的约。主宣称，他正在谈论弥赛亚的时代，新约的时代。现在他会做什么？我会把我的律法放在他们里面，我会把它写在他们的心上。他说，法律不再只是这些石板，完全在人们之外，但我将超自然的通过圣灵的力量，将这些法律写在他们的心上。我会将真相内化，我将成为他们的神，他们将成为我的子民。他们不再教导自己的邻舍和弟兄，说，你该认识主，因为他们从最小的到至大的，都必认识我。那么他在说什么？当弥赛亚到来时，上帝的灵将倾注在人们身上。我会将我的律法内化在他们心中。我将使其成为他们的一部分。我将写下他们会以超自然的方式认识我。我将成为他们的神。他们将成为我的子民。他们会理解我。他们会前进。他们不会像叛逆的以色列人一样。他们会为我而活。他们会与我同行。然后回到使徒行传第二章。在末后的日子里，我会将我的灵浇灌在全人类身上。现在他继续说，他说，儿子和女儿会说预言，年轻人会看到异象，老年人会做梦。这的奇迹并不在于我们都会说预言，或者我们都会得到看到异象。这个想法与耶利米书中的想法相同。上帝的子民将对上帝有非凡的认识。我们每个人不仅仅是传道人，不仅仅是传福音的人，不仅仅是执堂者，而是神的每一个孩子都会有圣灵的恩赐，并且神的每一个孩子都会明白神的伟大知识。我们将这一点与使徒行传二章和使徒行传1-8结合起来。他们不仅会对神有丰富的认识，而且还会有圣灵的能力来活出这些知识。乔尔谈到异象和异梦以及所有这些事情只是他的说法， 尽管这些事情在五旬节超自然的发生，有时也发生在早期教会中。这不是他的主意。这不是他感到兴奋的事情。他对在教会成立的这些年里，神的子民将成为超自然的子民感到兴奋。他们将与一位超自然的神同住。他们会把律法写在他们的心上。他们会认识他，并且有能力越来越多地认识他。事实上，他们认识他的能力只会受到他们寻求他的渴望的限制。他们会被神的灵充满来活出这些真理。这就是他正在教导我们的。所以约珥书的这个预言只是新约众多关于我们将成为这样的人的应许之一。现在，亲爱的朋友，我不得不浓缩这么多，甚至连我自己都感到困惑，试图把这一切都摆在你面前。现在我想问你一个问题。这是你生活中的现实吗？你对神的认识有增长吗？学习关于他，从他那里，关于他的旨意的非同寻常的事情。我再问你一个问题，也是最重要的。你感受到圣灵的大能了吗？你会以任何方式形容自己披着圣灵的力量吗？你会形容自己是被圣灵承载，赋予能力，授权的吗？这难道不是我从神学很好的人那里听到的最大的抱怨吗？我似乎权力这么小。刚刚耗尽自己精力的家庭学校妈妈，感觉自己无法继续下去。牧师太累了，似乎他事工中的一切都是齿轮，只是机器的打磨。没有生命的感觉，没有力量的感觉，没有张开风帆的感觉，也没有上帝的灵充满那些风帆并载着我们的感觉。以下是我想与你们分享的一些事情，再次，我为不得不如此简短和不完整地谈论这些事情表示歉意。在转变的那一刻，一个人就重生并被圣灵内住。重生并被圣灵内住。然而，我们在基督里的完全并不是消极的理由。这也不表明我们在基督里所拥有的不需要被挪用。你已经被圣灵内住了。你已经被赋予了上帝的知识。但是你不想更多的了解上帝吗？同样的问题，你难道不渴望圣灵越来越大的能力吗？我希望你听听使徒保罗的话。他说，现在把诗拿出来，只要听实话即可。这是命题真理。我也为了这个目的而劳苦。这描述的是你吗？作为一个在家上学的妈妈，作为一个在家上学的爸爸，在你的工作中努力，在你的事工中努力。但是看看他所说的。为了这个目的，我也努力工作，按照他在我里面运行的大能努力奋斗。这种语言对我们来说是陌生的吗？是吗？对你来说是陌生的吗？请听哥林多前书 2.4, 我的信息和我的讲道不是用有说服力的智慧言语，而是用示范，你可以实际看到的东西，精神和能力的示范。不要接受这些话和把它们变成毫无意义的陈词滥调。听听他在说什么。保罗说他劳苦，但他承认他是用一种在他里面运行的大能来劳苦。我相信圣灵在他里面运行的能力有时会让他几乎精疲力尽。现在我的意思是什么？如果你记得耶稣正在行走，有人触摸了他，他立即发现美德从他身上出去了。那能力从他身上发出来。当一个被圣灵充满的人在圣灵的能力下侍奉时，他甚至会对他的身体造成伤害。这就是为什么这些表现不只是连续的原因之一。即使是神的子民，当真正的圣灵复兴爆发时，他们也不会永远持续下去，因为即使是教会也无法维持这样的力量。这会让人们疲惫不堪。当一个人靠着圣灵的能力侍奉时，他知道美德从他身上出去，当他从讲坛上下来时，他几乎无法行走。我们正在谈论我们所谈论的超自然现象。绝不能否认，我们需要这些知识。我们需要适当的利用它。我们需要圣灵的力量在我们的生活中越来越大的彰显。这是不可否认的。现在，当有人问我时，我今天把他带到这里，因为我知道我只能就这个话题教几分钟。当有人问我时，保罗弟兄，关于圣灵、五旬节的观念、圣灵的洗礼以及一切，你相信什么？我不得不说，教会历史学家 E.N. 莫里 Ian Murray 比这个星球上的任何人都更能总结我对圣灵的看法，而且我从他身上学到了很多关于圣灵的知识。今天五旬节，理解复兴的圣经基础，我强烈推荐这本书。我向所有学生推荐它，我向所有人推荐它。这本书，其之前的姊妹书《复兴与复兴主义》指出了美国所有的虚假之火，但这本书带着治愈的香膏回来了，告诉我们这才是真正的灵性。现在我想尽快阅读本书中的许多内容。我现在希望您听到，这是 Ian Murray， 好吧，这不是保罗·华学，这是伊恩·莫里。 Ian Murray 可能是当今在世的最受尊敬的教会历史学家，现在听听他是如何谈论他的书的。我试图争论，现在听着，把神奇礼物的问题放在一边。为什么？因为那不是问题。我有神的话语，我不在乎向你预言我在异象中看到的一些事情。我已经向你传讲了神的话语，我对这样的小事并不感到兴奋。我对上帝完整的忠告感到兴奋，并希望能够活出它，并在圣灵的力量下宣扬它。我试图论证，撇开神迹恩赐的问题不谈，我们不能认为五旬节教会的一切特征都是基督徒经历中永久的一部分。高度的勇气、喜乐和确信，当时和后来门徒的标志，并不是今天每个重生的人都能复制的。他并不是说那没关系，他只是指出这一点。你看看那个早期的教会，即使撇开神迹恩赐，你只是看看那个早期的教会，然后将它与今天的教会进行比较，您看到一些差异了吗？你以历史上一些最小的基督徒的勇气来看待彼得和其中一些人，他们反对世界。你问自己，他们所拥有的力量是在我身上看到的吗？基督教牧师可能非常缺乏早期教会传教士所具有的权威。还记得他们对耶稣的评价吗？他们以极大的权威进行教学，而不是作为抄写员，只是引用其他抄写员。有一种权威感。今天有很多牧师可以给你一篇完美解经的讲道，但背后似乎没有权威，没有权力。他说，但这怎么解释呢？如果五旬节教会所发生的事情现在也发生在每个人成为基督徒时，那么我们如何解释早期教会和我们之间的这种差异呢？由于今天我们周围的异端，我们基本上告诉几乎所有的皈依者，好吧，你已经皈依了，圣灵住在你里面，你在基督里是完整的，你不需要寻求第二个祝福或一些让你更有灵性的东西。这一切都是真的。但问题是，他们需要做什么？确实，我们不应该寻求神奇的恩赐，我们不应该寻求说方言，我们不应该寻求使我们与其他信徒区别开来的第二个祝福。但我问你，我们要告诉新皈依者做什么？生活在我们大多数人所表现出的同样缺乏权力的环境中吗？让我们继续吧。被圣灵充满真的和成为基督徒一样吗？相反，一个人可能真正属于基督，但却没有什么确据，这不是很明显吗？他说，这不是真的吗？难道不是有一些人确实属于基督，但却缺乏确据吗？传道人可能是正统的，但缺乏恩膏，缺乏圣灵的能力。很难令人信服的回答说，这样的基督徒在重生时确实拥有同样的五旬节派的丰盛，但他们后来失去了它。经过长期的牧养经验，查尔斯·沃恩得出了一个更有可能的结论。他这样说，许多真正重生并痛苦的成圣的神的孩子从未达到，至少表面上，圣灵恩膏的甜蜜祝福。换句话说，我们可能重生了，但并不像使徒时代被圣灵充满的传道者和基督徒。这就是事实。这是无法否认的。我们可以看到正统的人，我们甚至可以看到非常有道德的人，甚至非常非常奉献的人，但是缺乏圣灵赋予能力的想法、勇气、徒有、权威。现在，我想让我们读一下《路加福音》第11章。再一次，我知道我要在这里结束了。《路加福音》第11章第13节。耶稣说话，教导祷告，他在第13节说，你们虽然不好，尚且知道拿好东西给儿女，何况天上的人呢？天父将圣灵赐给那些祈求他的人。现在你说，保罗弟兄， 我想你刚才说过，在归信时，我们被圣灵重生，并有圣灵居住，并在基督里得以完全。
是的。
那么，为什么这段经文说我们应该祈求神赐给我们圣灵呢？这是什么意思？好吧，我不想在这件事上相信我，而是想给你们读一些清教徒，一些早期浸信会教徒所说的话。乔治·斯米顿论圣灵的教义，这是关于圣灵教义最受尊敬的书籍之一。他说，没有比这个原则更恶作剧和误导性的理论了，也没有比这个原则更侮辱圣灵的了，因为圣灵在五旬节浇灌下来，教会没有必要，没有理由祈求圣灵的注入。
上帝的。
相反的，教会越多地祈求那灵，等候他的交通，他所领受的就越多。这里的整个想法是这样的，我已经接受了圣灵。他是一个人，我没有接受他的一部分。但信徒的呼声是越来越大的充满，越来越大的彰显，圣灵的力量来迎接我们日常生活和事工的挑战。你们中有多少人，有多少在家上学的妈妈，有多少传道人，在面对疲惫不堪的情况下，看到手头的任务，几乎感到恐惧，大声呼喊，让圣灵充满我。不仅仅是坚持不懈，不仅仅是磨砺齿轮并穿越这片沙漠的能力。
不，哭出来，将你的灵倾倒在我里面。
越来越多的注入，越来越多的表现。履行你的圣约应许。让圣灵像一条河流。听听乔纳森·爱德华兹的说法。圣经不仅指导和鼓励我们普遍祈求圣灵胜过一切，而且神明确启示的旨意是他的教会应该非常多地祈求圣灵荣耀的浇灌，这就是神的旨意。托马斯·波士顿，著名的清教徒。因此，呼吸、喘息，渴望基督的灵。
这是否描述了你？
那是吗？
描述一下你的教会吗？现在听听斯布珍和斯布珍的智慧。
听他说。他说，不久前我们不是从某些明智的弟兄那里听到我们永远不要为圣灵祷告吗？我想我经常听到有人说，我们有圣灵，因此我们不必为他祈祷。
就像某些同一兄弟会的人所声明的那样，我们赦免了罪，并且不必为罪祈祷，就像我们所做的那样，永远不要为我们拥有的东西祈祷。
斯布珍说，如果我们有生命，我们就应该祈祷我们拥有更丰盛的生命。如果我们在某一方面得到赦免，我们就应该祈求更充分地感受到这种赦免。如果我们有圣灵，使我们得以苏醒和得救，我们就不会以这种方式祈求他，而是祈求他在其他方面的能力，并以其他形式祈求他的恩典。我现在不会走到神面前说，主啊，我是一个死罪人，求你的灵使我苏醒，因为我相信我被他的灵所苏醒。但被神的灵苏醒，我现在呼求，主啊，不要让你所赐给我的生命衰退，直到变得非常衰弱，而是赐予我你的灵，使我里面的生命变得坚强有力。愿你征服我肢体中一切死亡的权势，使我能通过圣灵发出从你自己而来的活力和能量。
哦，你们拥有圣灵的人，他对他的教会说，你们就是那些祈祷的人，希望你们能更多的经历他无与伦比的运作和仁慈的影响，并在他内住的所有仁慈的圣洁中寻求弟兄们。听听约翰·欧文的话吧，他是所有神学家中的技术专家，甚至可能是最伟大的神学家。这就是神要把圣灵赐给求他的人。因此，如果我们对上帝的生命或生命中的喜乐被认为是伟大的，那么我们就应该在这方面富足地向天父祈求，就像孩子向父母祈求每日的面包一样求圣灵。他说，这是信徒每天的工作。我问你，这是你每天的工作吗？你知道吗，当斯布珍，大多数人不理解斯布珍。比尔他们把斯布珍的一切都归功于他伟大的头脑。
不，过目不忘，绝对不是。
你知道吗，很多次斯布珍前一天晚上还没讲到，居然就吐了，太紧张了，吐了无数讲道，被丢进垃圾桶，走上讲坛时却什么也没有。而当他走上讲坛时，这样祷告是斯布珍的做法，我信圣灵。我相信圣灵。我相信圣灵。或者当你遇到生活中的任何事情时，你只是看到一个孩子不听话。主啊，请为我注入更多的恩典，注入您圣灵的力量，使我能够明智地处理这件事。
主啊，我厌倦了日常生活，让自己暂时分开，去呼求更大的措施，要求上帝的灵在你的生活中彰显出来。关于圣灵的恩膏，约翰·欧文写道，信徒有责任不断的祷告，听我的话，不断的祈求圣灵的恩膏在他们身上增强并进一步彰显。是的，他们的责任是努力工作，使他们的祈祷既热切又有效。您对圣灵更大恩赐的祈祷是否热切而有效？因为这种恩膏的教义在他们身上越明确和突出，他们的恩膏就越新鲜和丰富。我最喜欢的人之一理查德·西布斯 Richard Sibbes 说，如果一个人拥有圣灵的诚恳，你就会让他反抗死亡、世界、撒旦和所有的诱惑。如果一个人疏忽了他对圣灵的努力，他就会变得软弱。我的兄弟姐妹们，我的兄弟姐妹们，活人的圣灵有这样的继承权。神是你的，但你不属于你。但你不属于你。有圣灵，在你一生中，你要被圣灵充满。你要寻求不冒犯圣灵。所以我第一天就讲要谨慎。人不但要热情，还要谨慎。他们里面的圣灵不会被罪冒犯，因为这就是一切，这就是一切。你唯一能做的就是靠着圣灵的能力去做，得罪他就是断绝一切生命。我们应该被圣灵充满，不断寻求顺服圣灵，顺服圣灵。我想让你也知道一些事情。有神来访，这不是有魅力的语言。有神来访，他的灵倾注下来，他给你恩膏来执行他交给你的事工。大多数男人从不寻求这样的东西，他们发现自己在沙漠中磨砺或冲刺，就像基督徒的生活是一台机器，或者只是坚持不懈，仅此而已。他们发现自己疲惫不堪，他们发现自己很害怕，他们发现自己有这些事情，而这些事情不能被更多的知识所阻碍。借着圣灵的浇灌，他们就被一劳永逸地除去了。我知道有很大的极端，也知道有危险，但死亡也有很大的危险。非常死，没有力量。今天，人们谈论很多关于讲道的话题。人们谈论很多关于解经式讲道的话题，以至于它几乎成为一种偶像。他们觉得，如果他们正确地解释了经文，他们就已经宣讲了。我想让你知道一些事情。我厌倦了言语。这么多的话。这么多的布道，力量在哪里？灵魂转变，圣徒变得敬虔方面的力量表现在哪里？我年轻的时候上街传道，很害怕在街上走来走去，想传道却很害怕，害怕自己的影子，害怕一个小丫鬟偷偷地发传单。回到家，看着《使徒行传》，审视自己的生活。以利亚的主神在哪里？这种感觉在哪里呢？我不想成为上帝的孩子，我不想成为这个扮演士兵的小男孩，但又不想真正参与任何战争，没有任何弹药，什么也不是。我知道这是恩典的工作，但上帝让我像疯子一样寻求他几个星期，有时一天几个小时。为一件事哭泣，我只是想要为了认识你。我想要感觉到你的存在，就像以利亚一样，我所面对的上帝说，你的现实对我来说比任何人或任何山的现实都更伟大。神回应了，浇灌了他的灵。还在与罪恶做斗争吗？是的。我仍然必须完成相同的成圣实践和奉献精神吗？绝对地。但要知道，永生神的灵、圣灵的浇灌和圣灵的恩膏，无论你想怎么称呼他，都可以使一个人复活，并用能力充满他，使他成为一个不同于他的人。但在这方面有一个伟大的管理职责。伦纳德·雷文希尔 Leonard Ravenhill 曾经给过我一条轨道，其他人可以，但你不能。这意味着其他基督徒可能有自由做这做那，但你不能。其他人可能有观察事物、做事和看事物的自由，但你不能。你内在和你身上都有一种管家职分。我厌倦了听到人们说，我希望我生活在旧约时代，那时你可以真正认识上帝。万物的终结已经临到教会了。我们对神的认识远远超过了摩西。施洗约翰比他更伟大，我们也比约翰更伟大。神永活的灵住在我们里面，高摩我们，使我们能够看到神迹，神的话就发出来， 当它发出来时，神就对人的心说话，说要有光，就有光，有归信，有成圣的行为，也有在祷告中相信上帝。
哦，不要忽视你的遗产，不要试图在没有圣灵的情况下完成这些不可能的任务，养育敬虔的家庭，在教会中侍奉。
神的灵可以如此强烈地临到一个人身上，把它撕成两半，
那是你的遗产。让我们祈祷。
天父，我首先祈求您消除所有的误解和任何极端的倾向。
我们会寻求你，
并为你寻求越来越大的力量，依靠圣灵。
每一个软弱，每一个看似无法克服的障碍，都会让我们呼喊，神啊，请倾倒你的灵。
阿们。为我指定任务，以耶稣的名义，阿们。
哇，
我祈祷我们都受到这些话的挑战和定罪，愿我们的内心和生活也是如此，
愿我们为此呼喊。只是考虑一下
沃舍先生昨晚的话，即使不浪费这些时间，并像其他事情一样快速地完成这个角色，也是非常困难的，因为你总是指向下一件事。但我祈祷上帝会让这个现实在我们心中变得如此真实，以至于我们会在这一天剩下的时间和我们的生活中不断思考这些事情。
下一个通知是我们可以休息25分钟，然后我们汇聚在一起，
将有两场主题演讲，一场在 Spielman 举行，不是主题演讲，而是分组讨论，而是更大的分组讨论，一场在 Spielman 举行，一场在 The Ark 举行。
道格·菲利普斯 Doug Phillips 将在这里就情境化发表演讲，而杰夫·波拉德 Jeff Pollard 将在 Ark 礼堂发表关于所有人的一切的演讲，因此我们将在11点前几分钟聚集在一起，传达这些信息。
谢谢。